啊，这个讲话的人是我们总会的国际部的主任，或者说副总裁嘛哈。我们有 president， 有 vice president， 他就是我们 international ministry vice president。啊，你知道我们宣道会哈，大概会介绍我们宣道会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呢是 church 部门，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教会，各个教会聚会，全美国有2万多家宣道会。那我们还有国际部，国际部就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所以那国际部它的基金需要我们教会，像我们这样的每一个教会去支持，那我们教会呢会积极的参与到宣教工作中去。那宣道会每年都会有大使命主日，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下个礼拜我们所捐的钱全部交到大使命中心去，去支持宣教士。所以我这次礼拜呢，我会换一个这个 video， 下礼拜我们再换一个 video。 那也很高兴我们接着这两个礼拜正好都是宣教信息，我们请到的就是宣教士，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去柬埔寨的宣教士罗吉香姐妹啊，上回已经来过了，我们非常的高兴，所以让她来继续的鼓励我们。当我们的心向着宣教的时候，就其实就是我们心向着耶稣，因为耶稣看到这些人流连忘返、困苦流离，好像无牧的人羊那样子，他心里非常的痛苦。我们是耶稣买赎回来的，我们的心跟他一样的痛苦。那他喜乐的时候，我们一样喜乐。那他们请卢姊妹给我们讲道。
谢谢陈牧师啊，谢谢各位的执事同工弟兄姐妹啊，今天啊让我再一次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神在柬埔寨的作为，神在他的宣教的工厂，在他的工人所经历的福音的大能。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大家关心这个的时事也好，关心社会世界也好，我们每一天打开新闻、打开微信，总是收到来自不同渠道的那些的警告，那些的警告，无论是天灾人祸，将会多少年以后将会变得怎么样，又有一些的警告甚至是来自科技的智能这个的科技23年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的。23年以后，哎呀，我数一数，如果主若许可的话，我还在。哎呀，他看完了以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主啊，我盼你快回来，不要等23年了。”有时候看完了这些的新闻，我就很一句叹息，然后就说：“怎么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这个老人家这样子的感觉，怎么活下去？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类可以说是以快速的这个变化、快速的堕落来形容。那么我们作为属神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的话，盼望是从今天开始你要去思想，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婚姻，为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教会，还有我的社区，还有我们的祖籍国，还有世界上还有许多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个的紧迫感？有没有一种我活不下去了？如果没有主，没有福音，我们确实是活不下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复活了，所以我们对明天有盼望；因为你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将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圣宝座面前；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权柄去见证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今天透过
你当日的工作，透过圣灵你今天的感召，透过神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好让我们能够不折不扣的来去执行主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啊，你再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盼望你快回来，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去触摸人的心，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你在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在马太福音35节到38节，在这几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紧迫的呼召，一个紧迫的呼召。我们看这个的35节，从35节我们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的属神的孩子，我们是怎么样去认识福音的核心？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读的圣经你相信它是真的话，那么每一句的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甚至是警告，我们都可以能够看到觉悟的道，甚至是可以经历的道。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耶稣的服事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一个榜样是让我们走出去，而不是坐在这里，是要我们主动的走出去，而不是被动的来接受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走出去你思想过没有？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思想到，主啊，我还有很多福音的债，我还没有偿还的，主啊，求你给我时间机会，让我能够走出去。除非我们不认识福音的宝贵，除非我们不认识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的价值，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冲破，也能够冲破各样让我们拦阻我们走出去的各样的障碍。等一下子我们再讲，到底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里头，我们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有哪一些的处境我们是要面对的。耶稣他走出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我去这里不去那里，他走遍各城各乡，也就是说他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呼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定见，我要去这个地方不去那个地方，我要留在那个地方不去这个地方，因为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他需要的是我们顺服他对我们的呼召，而且这一个呼召是非常的紧迫。耶稣他走出去，跟我们平时的走出去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平常走出去很多时候是为了工作，我们很多时候走出去，现在天气这么好， 去做什么？旅游、购物。当我们的走出去，如果跟耶稣的走出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走出去就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的走出去跟耶稣的走出去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走出去是失去了这个意义。耶稣他不仅走出去，而且他同时的，他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教训人和宣讲天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天天过，我们对主恩的滋味也一天比一天更深。我们对这个，我们对神给我们的福音的恩惠，我们也更加的越来越宝贵。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的日子越来越短少了，我们是面向一个的死亡，但我们同时也面向永生。耶稣他在这里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救赎的恩典。这个是对外的，他走出去，他宣讲，但同时可以说他又医治服侍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病症，各样。我不知道大家对各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认识，好像第一，哎呀，癌症呢，啊，这样的，哎呀，为什么现在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当然这是一个的事实，但是另外的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心理上的那一种的疾病，可以说是比身体上的疾病是更多。然后我今天来之前，我就看了一个台湾的新闻，是一个台湾的年轻的女孩子，刚刚结婚，啊，她很有爱心，他把这个的各地的那些的流浪的那些的狗啊、猫啊，啊，就是啊，来照顾他们，啊，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因为资源不够，然后她没有办法，她就只能够是对这些的动物采取一个安乐死。那结果呢？他就遭受了很多的压力，到了一个地步他自杀了。他就是用给这个的狗打这个的安乐死的这个针给自己打了一针。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好难过，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人，怎么善良的一个人。我相信在世界上，在教会里头，在社会上，很多心理上有问题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但是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它不仅是可以医治人身体的疾病，它更是给人的心灵带来一个更新。在柬埔寨，我有一次我到一个的最大的一间华人学校去派福音当长。那个华人学校学生学中文学校哈，就是一间，它有几间的分校，其中的一间的学生就已经超过10000人。这柬埔寨有40多万的华侨，有10万多是拿着外国护照的华人。我那一天我在那里派单子，派完了以后不到10分钟，那些的学生都走了，然后就 看到地上到处他都是他们丢掉的单张，我又一张一张的把他们捡回来。但就是在这个派单张的过程里头，唯有一位的学生来了。我派了这么多，在那个学校派了那么多的单张，只有一位的女同学来了，而且她很快也信得住了。但是很不幸的是，她因为受了一些刺激、惊吓、伤害，她得了精神分裂症。难过不难过？派了这么多的单张，唯有一个人拿着单张进来教会，而这一个人竟然得了精神分裂症。难过不难过？当然难过。但感谢主，这么多年过去，这么多年过去，他能够认定耶稣是他的神，他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他能够生活上自理，虽然在精神上、在心理上仍然的是有一些的困难。到了一个地步，有时候他连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了。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述职，他的妈妈就打长途电话来给我，我的女儿谁的话都不听了，他只听你的话，你给他电话。是真的，牧羊人会认得羊，羊也熟悉牧羊人的声音，哪怕到现在一样，很多人的话都不听，唯独我去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他就乖乖的听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乃是我相信这是神恩惠的福音临到了这个姐妹。可能神已经早就知道他会有一天他会得到这个的精神分裂症，把他带回来了。耶稣他医治各样的人，他看见许多的人，他看见是一个迫切感。这个看见不是一般我们来看电视、看手机、看微信、看 iPad， 不是。这个看见是带着一种的专注、一种的注意力、一种的考察、一种的关心、一个的使命。在这个看见的过程里头，他自然的跟自己连在一起，我可以在当中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今天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明媚的阳光、舒适的环境、丰富的物质、豪华的住宅，让我们看见的如同主耶稣所看见的一样，就怜悯他们。我们能够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的怜悯心肠，我们能够去到那些福音的合唱怜悯他们，这一个怜悯是心中满了对人的灵魂的需要的那一种的关爱迫切。耶稣为什么怜悯他们？因为看见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耶稣所关注的、所看见的，不是外在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看见，一个属灵的 X 光，让我们能够看到人内心的需要、人灵魂的需要。耶稣 看见了他这一个的怜悯，生发出这一个的怜悯的情怀。他是跟自己如何去回忆，如何采取行动，这是个进一步的一个看见。所以第一个看见他们困苦，什么困苦，就是那种苦啊说不出来的，别人不能够理解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困在里头那一种的难处，那一种的愁烦，他们是那样的无助，他们是那样的无力困苦流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方向了，没有了保护，得不到供应，他们就如同是一群束手待毙的没有能力的人，眼看着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死亡。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困苦流离的人？当我们带着使命走出去的时候，神一定会让我们能够看得到，而且你看到的是根本你就没有办法应付不过来的那一种的需要。在多年前我在柬埔寨，一天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传道请你跟我出去，我带你去看一个人。我就去了那一个地方，是柬埔寨，哦不，是中国驻柬埔寨的大使馆的对面，就是中国驻柬埔寨的大使馆的大门口的对面的马路。在那里我看见了马路上铺着一张草席，一个蓬头旧脸垢脸的一个女性，不知道她多天没有洗澡了。我们知道柬埔寨是很热的天气，她一看见我她走过来就捉住我的手，她第一句话跟我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谁？他为什么不能够回去？我没有来得及去问，但是从他的那一种的身世，臭死人了，身上脚了流着脓，两只手就抓住我的手，我真是有点难堪的，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而且我看着他流着这个的脓啊，我心里想你有没有传染病的？人的自我保护很容易，这个怜悯的心不是马上你就能够有的。我们是人，除非我们能够体察到主的心肠，我们才能够有进一步的怜悯人的生命行动。我看着他，他穿着一件衣服，哎，真的是有意思的，那件衣服的背后写着耶稣爱你。我估计可能是一些到柬埔寨短宣的人看见他这样子，然后就把衣服留给他吧。后来我了解他是来自中国湖南，是在红高棉刚刚结束维和是那个的国际维和部队啊，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还在柬埔寨的时候，因为他懂得英语， 他又年轻，然后就去到柬埔寨，开始他色情的行业，所以他做得很成功，可以说是几乎金边的那些高级的那些的夜总会都有他熟悉的客人。结果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爱上了另外的一个越南的女性，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的时候，越南人就把这一个从中国来的那个这个女性呢，就打得很惨，可能也留下了脑震荡。好了，这一个人呢，就他从做小姐，后来又做这个的夜总会的那一种的妈咪啊，后来就流落街头了，去赌博，护照什么都抵押在这个赌场上。他病了，流浪街头，他向我们发出这个的呼喊：我要回家。礼拜天拉到教会，我说你来教会吧。哇，他这个的身世啊，你们明白，一个流浪街头的一个人进到教会的那一种的很不协调的那一种的那一个的身世，我们也没有嫌弃他，只是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聚会完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我哪怕今天帮助你回国，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活在罪中，你回到中国也是死路一条。他说我有什么罪呀？他的声音比我还大。我说你不认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犯罪吗？啊，他很大声呐，他说这是工作啊，没办法，既然他认为这是工作，没办法，打发他回去了。但是我们每一天，我每一天安排跟我一起住的孩子给他送饭，每一天呢送两顿饭，给他衣服让他换洗。再过了一个礼拜天，他来了，当然是布道会。哎，他站起来举着信主。你们知道吧，人呐、啊、是有偏见的，我也不例外。我心里想，你明白举手的意义吗？可不是回中国嘞。他站起来了，我心里还想，你知道吗，我们人那那种的骄傲啊，真的没有良善的，不要以为我们很良善，除非神怜悯我们。他决志信主了，我还是不大相信他。到了晚上，下着雨，他敲我的门要进来。我心里想，我要不要给他开门，他进来了不走了怎么办？但是我还是开门把他请进来了。没想到他流着眼泪呀、啊、跟我说：卢传道啊，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呐、啊，我再也不要做以前的事情了、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呐、啊，我要悔改呀、啊。这一回是令到我惊讶了，令到我震撼了。一个这样的人，神都爱。神没有拣选这个爱这个不爱。哎呀，我当时我很感动，我就抓住他的手说：感谢主，我真的是被主的爱感动了，我为他感恩，为他祷告。那天晚上 祷告好了以后他就走了。第二天我去到中国大使馆，为他去申请他回中国的通行证。礼拜天我又在教会里给他呼召弟兄姊妹为他回中国有一个爱心奉献。他整个人改变了，从里到外改变了，剪了头发，洗得干干净净，整个人不同。这在整个的金边引起很大的震动啊，因为他是一个妓女，很多达官贵人都认识他。神怜悯他，改变了他。过了没多久，我帮他申请到这个通行证，给他买了机票，送他到机场。他抱着我哭，跟我说，我回到中国以后我要读圣经，我也要去传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福音，这是一个能够怜悯我们困苦流离中的人的福音。耶稣看见了，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需要，他就对门徒说，37节，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一个多一个少，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多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数量，应付不过来，数不过来。你看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还在沉沦当中，有多少人还在流离失所当中，这是一个多。耶稣的多跟我们的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的多是要钱多多，耶稣看见的是收的庄稼多。另外的一个的意思是这个范围的大，为的子民。世界上还有很多个国家，很多地方，很多民族仍然是未得之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活着只是为了我自己得福利得恩惠而活着，我们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们是一个不认识主爱的人。如果我们能够体谅耶稣的心肠，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爱，我们必定看到这个多是一个需要。工人少啊，是做工的人少，现实的需要与工人做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现在回到北美来述职，柬埔寨工厂就没有了牧羊人了。在我身边有4个年轻的实习宣教师，24岁到30岁，他们还没有受过正式的什么 MDF 的这些的培训，他们连 diploma 都还没有读完，他们就来了。 我们有四间教会，第一间是全国语的教会，另外的三间是柬埔寨语的教会，也没有工人，也需要工人。所以我这两天我感觉到我的压力特别的大，我的压力，我要筹款，我要推动牧养同工关怀弟兄姊妹的需要，联络安排短宣队，我了，我自己了，我的家庭了，压力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大。但我知道，如果我是与主同负一轭的话，我的压力会成为一个动力。但现实告诉我们，确实教会需要牧养，弟兄姊妹需要关怀。在柬埔寨，华人开办的制衣厂和鞋厂过千间呢、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新闻，有那么多的华人杯水车薪，怎么能够应付得这样的一个需要？你说我没有压力吗？如果为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可以回到美国来生活了，过退休的日子也快了，我喜欢留在加拿大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好像是不能够定我自己的脚步，很多时候我跟主说，主啊，不是我拣选的宣教，是宣教拣选了我。是的，当你看到这些的需要的时候，你丢不下他们啊，你丢得下吗？就好像是你生个孩子，你舍得把他们丢下吗？舍不得，但又是无能为力，我怎么办呢？是的，我今天我也把这个的需要告诉你们，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主知道。所以38节，耶稣就说：“你们当求，你们应该。”这个当求是应该的一个的祷告。弟兄姊妹啊，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的祷告是多是为什么祷告啊？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总是离不开，往往就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的需要。我们多少时候能够为着主的心意去祷告？主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如果你们祷告的话，是应该这样的祷告：“神啊，庄稼已经发白了，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庄稼的收割是有一个时间性，是有一个季节性的，如果再不收割就会烂掉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庄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 当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的两只手，有一首歌，我不可空手见回天家。我们带了多少人信主？我们传了多少福音？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我们有没有顺服他给我们的呼召，被他打发？这是一个更丰盛的、更精彩的人生，是真实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当求，当向庄稼的主来祷告，这样他是庄稼的主，他一定有一套收割庄稼的计划，收割庄稼的办法，而不是靠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来能够达成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应他的呼召，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打发工人，在这里我们只是看到打发这两个字，让他出去做一件事情，打发他走了。但在圣经的原文里头，这个打发的意思可以说是很无情的，把它丢出去的意思，把它丢出去，扔出去，甚至是要把它压碎，好像被弃绝一样。确实也是这样，耶稣不就是这样子被打发的吗？耶稣是这样子的，被天父打发差遣来到世间，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是因为他的压伤我们被医治，因为他舍去他的生命我们被救赎，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生命的能力。是的，如果你预备你自己被主打发的人，你不要想到要过在北美一样的生活，你要放下我们的生活标准，甚至你要放弃你平时的爱好，你要接受将要被压碎、将要被弃绝一样的一个的服侍。但是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如果它落在泥土里死了，它就会生出很多的籽粒来。你要做怎样的一粒的麦子？你愿意成为一粒落在泥土里的麦子吗？你愿意被主打发吗？我想起我被打发的时候，你问我有没有恐惧，我是有的，我也会怕。人呢，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怕的。但是宣教的路是一条不归路， 是一条不归路，更是一条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因为耶稣基督而被改变的生命，也同时经历生命被主改变的时候那一种的丰盛。上一次我来跟你们提到一点点，我小妹洁如，她在温哥华跟我一起生活，我先去柬埔寨宣教，她后跟着我也去了柬埔寨宣教。那个时候她是癌症康复者，动了大手术，癌症有四级，它是3C ABC， 熟悉他的弟兄姊妹和同工劝他不要去，也劝我不要让妹妹去，我们两个都说命是神给的。让主的旨意成全吧。他去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特别是那些的他很喜欢孩子，都因着他的服侍生命被改变。在去年母亲节，他被主接走了。我记得在他被主接走的那一天，去年的母亲节，我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唱诗歌。他已经昏迷状态，我看着病房里的挂钟，11:15，忽然之间里面有一个亮光，今天是母亲节。你们思想到吗？妹妹已经在弥留之际了，快要离开世界了，世界上可以说任何的节日都跟我没有关系，但就是母亲节这几个字就如同是一道闪电一样的把我的心照亮了。我跟主说，我说主啊，今天是母亲节，如果你喜悦的话，求你成全洁如，我的妹妹叫洁如的一个心愿。你给了他婚姻，但是你没有给他肉身的孩子，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孩子，他很喜欢孩子。我说主啊，求你成全洁如的一个心愿，如果你喜悦的话，你就在今天把他带走。那个时候已经是11:15了，以后每一年的母亲节就让我们纪念他回到你那里的日子，你给他一个属灵母亲的一个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祷告完了，我握着他的手祷告着，他的手还是温暖的，还是有暖，感觉到暖。我祷告完了以后，慢慢的他的手开始冰凉冷了。过了15分钟，主把他带走了。这是我跟我的小妹最后的一起做的见证。
是的，
打仗总是会有牺牲的，我们没有见过不牺牲的电影片，没有见过。属灵的征战要不要牺牲？也要有牺牲的。但就是在这个的眼泪中，我们更是得到了安慰。我等一下子我会讲到安慰。在痛苦当中，我们得到了释放。是的，大方，被逐大方，意味着你要被弃绝，被这个世界弃绝，你要被压碎，你要成为一粒死在泥土里的麦子，你的生命，这就对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现在是继续讲还是停下来？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透过路线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扎心的信心。